在这个对，因为大家也为我们的这个事儿也忙碌了几天，都非常的辛苦，我们也感到我们内心是感激的。另外的话，今天考虑到一个效率的一个问题，我们在线的专门呢，因为如果他来讲的话，需要一些翻译，所以呢，我们这种讨论由我们的首席医学家穆德来给我们做更多的介绍解读。那翻译呢，也会在线上来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从临期目前的数据上，因为我们从不同的疗效指标上是看到了好的一致获益性的。一个穆德会来跟大家做一个专业的一个解读。另外的话呢，我们也请大家全面的理解公司，我们在慢病领域的优势和增长的趋势的话呢，是已经形成了，正在进入快速增长的通道。另外，产品的广泛进展也是非常有优势和看点的。那大家关注的其实是我们的两个彩蛋，一个就是零七，一个是零六。零六的话呢，我们的数据已经读出来，这是非常的不错的。另外的话呢，零七我们也看到了积极的疗效的一个信号，我们对这个来说还是觉得达到我们的一个预期的。那请大家更好的去理解公司。现在我们就请穆德来做这个专业的一个解读啊，那是穆德。
好的。感谢各位投资者哈，对长期以来对我们公司的支持和关注。那昨天公告发布以后呢，相信大家都已经看了，因为这个实验呢目前还在进行中，处于一个中期分析的阶段。所以呢，我们出于这个审慎的考虑，没有放太多的数据。那相信我们投资者朋友也会有很多疑问。事实上呢，昨天以来呢，我们已经收集到很多的问题，大家问的都非常的专业，非常的学术。那我想呢，这对我去解释有些复杂的医学数据呢，也会更容易一些。那我想呢，就是今天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会议，一定是想听到更多的干货。所以呢，我们也是本着对大家负责的态度，然后也是从我们公司一贯的务实科学的这个风格出发，我们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适合在这个阶段就是跟这目前的研究阶段相适应的，可以在我们这个小范围内分享的一些信息。那接下来呢，我就会对实验的一个基本情况做一个具体的介绍。那大家的很多问题呢，包括对实验的设计，包括对我们数据的解读，我也会尽量的揉在我的介绍里。然后呢，相信对这个 GK07 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那它是一个 RG1 和 B3 的一个融合蛋白，那它通过选择性的激活和 B4 来修复心肌。那这个呢，已经其实从这个临床前的很多这个研究里已经从生物学机制上对这个它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验证。那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二期临床研究。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整体的计划，我还是想对这个研究的设计呢做一个简要的介绍。那总体而言呢，我们这个实验呢分为两个人群，一个是摄血分数降低的，我们叫 HAPLAB 人群，然后另外一个是摄血分数保留的 HAPTAP 人群。那同样呢，这个在这两个人群里呢，我们就分了两个 part。那 part A 呢是整个持续26周，也就是说我们在第一部分我们会这个给药每个月一次，一共是完成4次的注射。那事实上我们到12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完成所有的注射，但是呢我们数据会在26周读出，那也是去确保这个药物它能够有个充分的起效的时间。然后随后呢，患者呢就会进入到这个 Part B。 那 Part B 呢，我们就改变了这个用药的频率，我们变成每三个月一针打2针，然后最终呢我们在第52周读出最后的数据。那这个实验呢是一个随机双盲两个剂量组和安慰剂的对照设计。那这个设计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探索剂量、给药间隔以及这个适应的人群。那目前呢，我们的这个中期分析呢是我们的HAPLAB， 也就是摄血分数降低的 Part A 的结果。那主要疗效指标呢是26周的 LVEF。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重点的介绍咱们这个中期分析的结果。那很多投资者朋友呢也很关心，就是我们这个实验的目前的一个基线的情况，也就是说患者他们入进来的都是什么人接受了什么样的治疗。那我想呢，就是借此机会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具体的数据。那总体而言呢，我们在哈布拉人群呢，我们总共入组了213例受试者，三组呢差不多各有70例左右。那这个各组的这个基线，比如说人口学特征，从年龄、性别、人种、 以及心衰的基础用药方面，数值上肯定是会略微有一些差异的，因为对于小量的研究，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整体还是一个平衡的状态。然后患者使用的心衰药物呢有八种以上，包括这个 ACEI、ARB、ARNI，但 ARNI 会用的多一些啊，因为在国外他们其实是在医保里头，所以用的量是还是范围是非常广的。然后就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利尿剂，还有这个延续脂激素受体拮抗剂 MRA， 还有就是 SGLT2、维利西瓜等等。那还有部分患者呢接受了 GLP-1 治疗，因为很多患者他们是合并了高血压和那个糖尿病，所以这是一个基本重要的情况。那我们去跟以往的研究相比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171的研究，包括已获批上市的 SGLT2 啊，还有那个诺清妥啊等等啊，维利西瓜，那去跟他们这些研究比，那我们的这个用药种类是非常的多，对吧？我刚刚提到八种以上，其实有的是九种。然后而且我们这个用药的比例也非常大。我就简单的拿我们自己的这个17的数据来举例哈。比如说我们在17的这个实验里，我们延续脂激素受体拮抗剂 MRA 的一个用量大概是 21%， 但是到了我们这个27的研究呢就达到了 64.8%， 可以说是已经翻了三倍了。然后 SGLT2 也一样，在那个研究是 50%， 那在这个研究呢是用到了 74%。 然后利尿剂在那个研究在17是 43%， 这个研究里是 71%。所以的话我就不一一细举了，就是总之呢就是这个用药的这个种类包括数量还是大大的高于以往的任何研究。然后那我们经线的，但是呢患者即便是经过了这么多线的一个治疗，我们经线的 LVF 平均值在不同的组别都不到30%，就 LVF 的这个在各组别的分布大概是在28%到29.6%，小于30%的占比高达51.6%。那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些患者他们都经过了八种九种以上药物治疗以后，他们的心功能仍然非常的差。而既然我们看既往的研究的均值基本都在30%以上，所以说我们这个实验的这个心功能的水平也是跟整体患者的这个严重程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也说明了这个人群即便是经过了这么多药物的治疗，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未满足需求。那接下来呢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的主要疗效终点。那在这个公告里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有一个相较于安乐剂的一个很好的趋势。那大家肯定会关注，那你具体是数据是怎么样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我们两个剂量组叫基线的变化，一个是 3.3， 一个是 4.4， 然后安乐剂是 2.8， 那这个结果是没有达到统计学差异的。那所以就有投资者问 LVF 失败了，这个实验是不是就失败了？我们说当然不是。为什么呢？二期它的本质是一个探索性研究，而不是确诊性研究。那我想大家都非常专业，那我们在这个这个药物的这个投资方面应该也都非常有心得，对于药物的整个的一个研发。那最终监管机构获批的药物是基于它的确诊性研究而不是探索性研究，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概念要理清楚。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样本量和统计学假设呢并不是按照确证性研究的这个标准来设计的，所以它的统计学把握度本身就有限，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客观事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本身 LVF 它作为一个心超的指标，它的测量尽管说我们采用了这个中型化的这个液片，我们从各方面去把控质量，但是患者的情况它是多变的，所以这就导致说这个它有一定的变异，这个也很正常。而且呢就是最重要安慰剂它经过大量的药物使用，那这些药物一定持续还是发挥一定的作用的，因为这个跟以往的实验不同。以往实验当它没有太多治疗的时候，那安慰剂是它其实是处于一个没有被很好治疗的状态，所以它安慰剂效应相对也会可控一些。那所以的话就是这个在我们这个组安慰剂效应相对比较高，这样就挤压了我们这个这个叫基线变化的这个空间。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经过了这个八线九线的治疗，我们仍然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数据已经很难了。其实接下来呢我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这个新生产品的数据，就会看到我们的数据其实是真的是很好了。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就是 我们知道绝对一个药品成败从来都不是二期，对吧？我们肯定是三期研究。那二期的硬币就在于探索剂量、探索表方案和我们最佳的获益人群。那从这个目的上，可以说我们已经基本达到了预期。那再回到这个 LV 啊，因为这个大家会比较关注这个哈，那我们也收集了尽可能多的，就是最近几年获批的这个药物的信息，因为最近几年获批的相对更有意义，因为越晚获批的它叠加的药物治疗越多嘛哈，就跟我们这个就相对可比。那所以我们去看这个，我们看了达格列净、恩格列净、维利西瓜，那它的 LV 啊大多都在二点多、三点多之间。因为受到很多实验啊，具体的数据我相信关心的这个投资者也会去查，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然后而且跟安慰剂的差异呢，从 0.8 维利西瓜呢，它的这个 LV 啊数据是跟安慰剂的差距是0.8，然后恩格列净比较大一点是1.2，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而且大多数都没有统计学差异。那更小气一些的呢，会比如说诺金妥，他们之前做过一个单地的研究，那在六个月的这个时候呢，叫基线的改善是5.2，但诺金妥在他之前他做的时候还没有 SGLT2 还没有上，所以他相对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差异。但是呢，我们其实不知道安慰剂是多少，因为它是一个单地研究，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的一个绝对的一个进步率。然后我们再往前倒，去倒到早期的卡维地洛，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贝塔受体阻滞剂，那就更好了，它的 LV 啊能达到 10%。 但大家别忘了，在贝塔阻滞剂的年代20-30年前，那更是没有什么药可治。所以的话，就是会我们从这些历史数据上，我们会看到一个规律，就是随着医学的进展，随着更多新药的上市，你越靠后上市的产品，因为它叠加了更多的标准治疗，所以它能够产生的增幅就越有限，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这些产品上市。那说明什么？就是它一定有基于 LVF 以外的更好的这个心血管的获益，对吧？所以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去理解说，我们一个药物是靠什么去上市的，不是靠一个 LVF， 对吧？然后呢，在 GK07 的这个实验中呢，我们接受了比以往任何一个药物更多的基础治疗，而且治疗的比例是相当的大，70%-80%以上的用药比例，然后而且心功能更差，别人是30%以上，我们都不到30%。在这种情况，我们得到了比别人高的数据，我们的3.3和4.4两个剂量组的数据，比我刚刚讲的这些新药都高，甚至比这个就是比这个 SGLT2 的维利西瓜都高。所以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是失败的呢？对吧？而且呢，我们再看回这个 LVF， 事实上在这个 FDA 的指南里都。它都不算是一个疗效指标，而是一个 biomarker。 那它可以运作，那我们大家问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选它呢？那其实很简单，因为它是可以去做了一个概念验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期的时候选了它去作为一个主要终点。它是可以作为概念验证，也可以作为这个剂量探索的一个指标。这个大家如果那个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FDA 的一个心衰指南，这个都是有明确提到了。但是呢，它因为不是一个疗效指标，所以它不能用于疗效验证。所以我希望就是这一块呢，我们把那个 LVF 先讲清楚。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给我们很意外的一个惊喜啊，就是真的是 KCCQ 上超出了我们的预期。那就是我们在充分使用了8种以上的抗心衰药的基础上，而且我们平均 LVF 基线小于30情况下，我们到第12周末二次治疗的时候，我们叫基线的变化，我们在公告上写的说实话是偏保守的，我们放了5%。但今天呢，我想趁这个会议给大家一些更具体的数据。那事实上我们叫基线的变化呢达到了 8.5， 这安慰剂校正以后是接近 7% 的。然后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在停药以后的3个月，它仍然维持在 8.1， 也就是说我们停药了，但是药效并没有掉下去，就是这个是非常鼓舞人心的。然后呢，那大家可能会问说，哎，那你这是不是一个巧合呀？因为 KCCQ 大家也知道它是个患者评估的一个工具，这个里头是不是变异比较大。那好，那我们就看我们在不同时点的数据，就会看到说，哎，我们在不同的时点，因为在过程中我们也会做多次的随访，数据都非常的稳定，就是我们会看到一致的两个剂量组优于安慰剂的这个获益。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近期也做了很多的亚种分析， 也是尝试去找出就更获益最大的人群，然后会发现在这个未满足需求最大的30%，就是 LVR 小于30%的人群，那这个 KCCQ 的改善达到了12.7%，而且这是叫安乐期校准过以后我想这样的数据。那大家问了说，哎，这个数据到底是好呢还是有多好呢？那好，那我们跟既往的人要去做一个比较。那我们看轮西瓜，那轮西瓜呢，它较基线的变化是 6.3， 也不错哈，我们是 8.5， 它是 6.3，但是呢它经安慰剂校正以后呢变成了负数，变成了负的 0.03。 那我们再看 W 镜的两个临床实验，那较基线的变化其中一个是 2.1， 另外一个高一些是 5.2， 也都没有超过我们，但是较基线校正以后呢会稍微高一点啊，达到了 3.2 和 4.2， 也都没有超过我们的这个水平。然后呢除了这个 TCCQ 呢，我们也收集了这个6分钟步行距离。那6分钟步行距离呢，安慰剂校正以后一个是12米，一个是18米，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们同样我们去和 W 镜去比，我们会看到是这个3.2米，所以在这个上面那我们是远远高于 W 镜的。那思美呢，大家知道它是比较更近的一个研究，思美格鲁肽，我们包括替尔伯肽，他们在这个HCAP 也就是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患者他们做了这个研究哈。那他的这个6分钟步行距离思美是做了两个研究，那其中一个是14米，另外一个是20米，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水平是相仿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对于这个 PAP 这部分病人，他们的治疗是非常有限的，他不像哈布拉斯有这么多活体的药物，所以他是在有限的治疗下得到这样的一个数据，而我们在多项治疗情况下跟他相仿的这个数据是非常难得了。而我们的数据也是好于替尔伯肽的，替尔伯肽是 8.9 米。就是这些数据呢，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都是在公开的这个途径呢都可以查得到啊，我也建议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我们投资者都非常专业，那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问特别好，我就把它整个这个问题我就照搬了。那他的问题是说， FDA 目前在慢性心衰临床终点中对患者报告对结局重视程度明显提升，在 KCCQ 和6分钟步行距离两个指标的临床意义如何解读，然后 LVR 在临床试验和实际对患者的生存质量改善方面的预测价值。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问题。事实上在这个我们二期过程中也不断的有投资者在问这个他们三者的关系，那这个的确是就是也的确是容易让人困惑哈。所以在这里我也想稍微展开讲一下这三个指标的一个情况。那这位投资者说的特别对哈，就是我们全球的监管部门呢目前对这个患者报告的结局非常重视我们就叫这个COA Clinical Outcome Assessment 就是如果关心的这个投资者朋友会知道，前2-3年吧 FDA 也出了好几个指南就专门讲这个 COA。那其实这个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其实也是跟我们整个药物研发的理念密切相关的。因为就是会越来越重视说我们最终是以患者为中心的药物研发，那一定患者他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而这个 KCCQ 呢和6分钟步行距离它直接反映了心衰患者的症状功能和生活质量，所以是被监管部门广泛认可的 COA。 那他们之间有一个什么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我们也分别阐述一下哈。这个 KCCQ 呢它是可以直接反映心衰患者的临床症状和生活质量，那是比如说这个心衰症状疲劳啊气短啊，那他用了药以后他感觉是有没有减轻，包括他日常的活动有没有受到限制，然后他这个生活质量有没有提升，那这些都是他就他的一个自我感受的一个直接反应，那也是 FDA 认可的患者感觉如何的一个关键证据。而6分钟步行距离呢它测量的是患者的运动耐量，那反映的是活动的能力和心脏功能整体的改善情况，那也是患者功能的一个客观期待哈。那所以呢也是可以被作为确证性研究的主要终点。而 LVEF 呢它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患者的供血功能，就是因为它反映收缩嘛，就是你能够把多少的血打出去。但是呢监管部门呢是把它归类的一个生物标志物，它不是一个弱小指标，所以这个里边就是中英文的差距，中英文的一个理解和翻译上的差异。就比如说对于中文来讲，我们可能所有的我们都说药效，但是在英文的这个语境下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词汇。 比如说对于这个疗效它会用一个 efficacy， 然后对于药效它会用一个pharmacodynamic PD marker， 所以它本质上它是一个 PD marker， 它不是一个 efficacy endpoint。 所以的话它是 通常被用于概念验证和剂量选择。所以呢他们在药物研发的那他就那 LVF 就不好了吗？也不是，其实呢就是说不同的指标他们的用途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这个整个药物研发中的不同的阶段它的地位是不同的，所以 LVF 可能更多是用在早期，而 KCCK 六分钟布局呢是用在后期的确诚性研究。然后呢其实我如果给大家，因为这个的确是比较让人困惑哈，我不知道我说这么多大家是不是已经很清楚了，那我就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举个例子哈，就拿我们目前在做的另外一个创新药，也是我们这个在国内进度最快的一个全不同同源制剂，我们叫 SL0140。 那这个产品呢它是一个它是抑制全不同的，就是通过抑制全不同合成酶来降低全不同的含量，从而达到一系列的疗效，包括降压，包括针对肾病，针对原发型全不同综合症，它一系列的这个作用。那在这个实验里头，我们会去测药效学指标 PD marker， 那我们会去测全不同的水平，但是最重要去支持我们上市一定是 efficacy， 就是比如说血压，如果我们做现在我们在开这个慢性高血压的肾症，那我们一定是拿着高血压降压的效果，而不是拿着全不同降低的效果去申请肾症。同样我们在 CKD 我们要看蛋白尿，我们在原发性全不同综合症我们也是要去看血压，因为这是对患者的结局影响最大的替代重点。所以我想呢可能举这样一个例子会更清晰的帮大家理解，因为没有人会拿一个全不同的水平去申请一个新药的上市。所以呢再回到这个 GK07 的这个语境下，那其实我们的 LVEF 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全不同的水平，而我们的这个 KCCQ 和六分钟步行距离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血压，相当于我们的蛋白尿等等。所以我希望这样的解释会更清晰一些。而且呢还有一个点，就是也是让我们比较放心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中期中因为我们去判断这个药它有没有效，我们是去看不同的疗效指标之间的一致性。因为如果说你这个指标有效，那个指标没效，那我们其实也自己也会比较困惑比较担心的。但是呢在 GK07 的这个实验中，我们看到了 LVEF KCCQ 六分钟步行距离非常一致的相较于安慰剂的改善趋势，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指标说掉到了安慰剂的下面。而且特别是在 KCCQ 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指标上，我们看到了就在这么小样本的一个人群里，我们看到了叫这个安慰剂叫临床意义的改善。那其实这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说对于这个患者，对于患者的一个积极获益的一个体现。所以基于目前的这个数据呢，那我们肯定公司是得出的结论，我们是会继续推进这个产品的下一步的进一步的研发。而且呢就是虽然说现在是个中期分析我们还在做大量，还有一些数据其实像 PK 啊 AD 啊这些数据还没有来得及测完，所以的话就是我们包括亚组分析我们也还在测的过程中，因为数据的量非常的大。但是即便是这样，基于目前的数据已经让我们对剂量给药方案等等人群的选择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那也使得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接触一些外部的 partner， 包括 MNC 就是来寻求一些外部的合作机会，就是这个动作我们很快就可以做起来了，甚至已经在做了。那同时呢我们也还在就刚介绍这个 cardiac part A， 也就是26周的数据。那同时呢我们也还在持续的收集52周的数据来进一步验证我们前面的判断。然后同时呢52周的数据呢可以帮助我们收集更多的这个结局的新的结局的一些数据。那这样的话就会让 GK07 的临床价值更加的扎实，也会让我们的估值更高。所以我想这块这个投资者应该也是能够理解的，就像很多公司都在卖清脑对吧，有一点数据就卖了。但是我们其实你获得的数据越多，对这个产品的疗效越确切，那相信我们的估值是更高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持续在目前还在持续在做的这个一些工作。然后呢总体来讲的话，就说这个实验还没有结束，那他在不断的去累积数据，不断的去做更多的分析， 那总之呢，我们会不断的基于这个累积的数据去不断的优化我们后期的这个临床开发策略。那当然就是说后面下一步具体的设计策略临床策略也会基于说我们和他们我们和 FDA 的沟通来进一步的去明确。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介绍吧。我这边就这些。
好的，谢谢穆博的介绍，非常的清晰。然后我是华创医药的朱克琛，然后我这边有一个小问题想再跟穆博这边再追问一下啊，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导入期的一个方案和这个整个导入期的一个周期并且呢，我们在不同两个组里面，这个导入期的这个用药方案是不是会出现明显的差异而形成的一种可能所谓背景疗法的一个噪音啊？谢谢穆博。
谢谢您的问题哈。这个导入期呢，我们是八周的导入期，就是八周，我们是应该这么说吧，就是说我们要求患者入组之前呢，它是有一个八周的稳定期。因为大多数的实验啊，就是我们在提到这个导入期，我们知道是为了控制安慕尼效应。大多数是四到八周嘛，有四周的，有六周的，有八周的。那我们是其实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这个周期，是希望这个患者用药的稳定。然后用药方案的话，其实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些不同的这个降压药物，不同的这个抗心衰的药物，在各个组之间呢，你说这个数据完全一样，这个不太可能啊，也不太现实。但是基本上我们觉得大致上还是一个平衡的，数据上是会有一些差异，比如说某一个安妮，那这个药高了，这个组高了，那个组低了。然后但是我翻到 SGLT2 呢，又反过来了，那个组高了，这个组低了。就是这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并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认为整体而言是还算是平衡的。所以是我要说清楚了吗？
好的，谢谢穆博。那下面请国泰海通的老师来提问。
好的，谢谢公司领导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我是国泰海通的崔敏。然后我这边提问一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我们二期剩下来这个完整数据的一个披露的节奏。这是一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刚才穆博也和我们讲了一下这个 FDA 对于这块的指导的原则的一些更新，很重要的更新。我也想问一问，我们将来三期开展的时候，有可能会采用哪些的这个重点，或者说是如果能有更详细一些其他的开发计划的这个分享就更好了。对，谢谢，谢谢公司领导，我就这两个问题。
好的，谢谢您的问题。我说的周的话，我们是会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读出，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阶段，可能我们还是要去等一下，再去确定这个。
好的，
这是
康复，
也是对这些具体，会在后续提供。
好的，谢谢穆博，那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的，那个下面请方正的老师来提问。
好的，各位大家好，我是方正医药的许瑞。我主要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刚才穆博已经针对了这个 LNF、LPACQ 这些主要重点，就这些宣传的这些重点进行了一个分析。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未来在整个完整二期里面，除了这个六分钟的不抑菌里，还有 PACQ 和 LINXO 之外，有没有一些去监测的一些临床中期的一些其他的比较重要的一些评估指标？谢谢。
就是肯定会有的，就是包括我们整个心超，其实它有很多参数，这个我们也会持续看，包括这个更长的周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可以收集更多的这个心血管事件，也让我们就是更好的去看到，就是这些临期除了我们在这个 LVF、KCCQ 还有这个六分钟步行距离，我们已经在二十六周展现的这个获益，那它到了这个五十二周，它是不是能够持续？那么持续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其实这些都是在五十二周。
好的，谢谢。我这问题就到这儿。
好的，那个下面也有请国联民生的老师来提问。
好的，公司们早上好，我是国联民生分析师王彦迪。刚才穆博士已经分享了失血分数改善在不同剂量组之间的这个数据。首先我想先确认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三个数据的对应的组别是不是按照低剂量组、高剂量组和安慰剂这个顺序，就是这块三个数据的这个对应关系，想跟您确认一下，这是第一块。然后第二个是想跟您再请教一下，在 HAP 人群里面，就是失血分数保留的这部分患者里面的这个数据，有没有能分享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定性啊，或者定量的这个信息？谢谢，我觉得两个问题。
好的，谢谢你。就是那个组别呢，就很抱歉哈，因为这个是在 实验还在进展过程中，中期分析，而且剂量呢永远是在药物研发过程中非常敏感的信息，所以在这块呢我们还是持一个保留态度啊，我们还是就是这个大家相信能理解哈。其实今天我们已经是分享的真的是干货满满了，这个很大量的数据，所以这块的话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就是就是我们先保留哈。然后那个 HAPTOP 人群呢，我们这次是没有分析的，因为的确它还在一个入组过程中，然后就是也不是我们预设的一个在这个时间点去看的数据，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 data set 里头，这次分析的里头是不包括 HAPTOP 的，因为这两块是独立的，分别独立射盲的一个情况，所以那个还没到进盲的时候。
好的，明白，谢谢母博士的这个解读，我这边没有问题。
好的。
好的，下面请星夜的老师来提问。
好的，恭喜关于请讲。那好，我是星夜的冯凯，然后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其实在刚刚也提到了嘛，我们看到这个仪器的整体安全性和给药剂量和给药品质都呈现了明显的一个相关性，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目前来看这个主要的安全性问题会有哪些？在现阶段呢，能否有更详细的一个分享？包括其实美国也提到，我们这次临床二期主要也是用于指导这样的一个剂量嘛。那如果从安全性和疗效的一个平衡去看，我们现在是更倾向于选择低剂量还是高剂量在未来的临床研究当中？谢谢。
也谢谢您的问题哈。安全性的话就是总体而言还是靶点相关的，就是这个其实跟我们在一期里观察到的也是类似的，发生率最高的还是胃肠道反应哈，恶心呕吐这些，肌痛，然后有一定的剂量依赖性，然后至于说这个就您刚刚提的非常非常专业哈，就是的确是我们去选择一个剂量是基于它的风险过于平衡，包括 FDA 基础医药它也是基于风险过于平衡，那在这个角度的话，那我们就是选择了哪个剂量，这个其实跟刚刚上位朋友问的这个哪个剂量对哪个数据一样，其实是一个非常在这个阶段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信息，就是虽然我们心里已经大概有了一个预估了，但是仍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获取到说更长期的数据，还有我们还就像我刚才提还有一些数据还没有分析完，那我们会去再做综合的方方面面的验证去确定，但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剂量就是让我们安心的一个点是不管我们选哪个剂量，至少现在这两个剂量它在跟安慰剂相比它是都是一个获益的，所以的话这个具体的剂量选择是可能现在我们不是很方便去透露哈，这里也请您理解。
有通话以下
的谢谢母博，那请也期待后续的数据。请下一位小朋
友听。好的，好的。
感谢公司提供的机会，我是还原医药的曹文德。对，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公司，就是本次这个26周中期分析的数据，后续是否会在哪个这个学术会议上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数据披露？然后后续包括我们射血分数保留的这部分人群的一个患者人数吧，以及后续数据读出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可能得请那个 Sam 来回答，因为就是这个是美国来定的。就是至于说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发表计划，可能他们跟先生来说更合适。那个杨总，您看呢？
好的。
可以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吗？
就是我想要了解一下我们本次就是这个26周中期分析的这个数据，后续会在哪个学术会议上进行一个详细的披露，以及我们这个射血分数保留的这部分人群后续的这个数据披露计划的一个时间点。
好的。I can give you a question for you, and when will we plan to disclose our data at the medical meetings, and what's the plan of our HIPAA group data for the disclosure?
Hi Sarah, hi everyone.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data at a future medical meeting, we have not identified a specific meeting yet. We have a meeting upcoming with our steering committee, which is composed of heart failure exper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we'll discuss with them the best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is data in the future. For HEPPATH, the data analysis is ongoing. As I think most people are aware, the study enrolled so far 215 HEPREF patients and 62 HEPPATH patients. So the focus has been on HEPREF because that is the larger cohort. It's the easier cohort to identify trends in the data. But the HEPPATH data will be analyzed, and as that cohort has recruited more slowly, we'll have more data available at the next interim assessment in October.
你好，刚才 Sam 的回复呢，就是说关于这个医学会议上公布数据啊，现在呢，我们需要跟我们临床实验的 SC 那个成员去沟通，然后看看就是在什么样的医学会议上去公开会更好，这个还需要讨论。然后关于您说 PAGE 的这一部分数据呢，然后现在呢是总共入组的是62例，然后所以这部分数据会去公开的应该是在今年的十月份了。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非常辛苦，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我们请下一位小伙伴。
哎，线上的各位你好，我是那个西部医药的邓文熙，就是感谢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我这边主要就是两个小问题，一个就是刚刚我提到就是咱们可能会在今年底明年初去披露这个52周的最后的数据，就想问一下这个数据是否也会有不同亚组的一个分析的一个具体情况，以及就是刚刚那个林导也提到咱们在实时分数低于30的这个患者里面效果是更加显著的，就后续的临床是否会考虑调整这个入组的这个推荐的一个标准。我是这两个问题，谢谢领导。
母博，您那边好像没有声音了。
抱歉，我这静音了刚才。对，就是刚才这位朋友提的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我稍微没有听清，但是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后续是不是在这个因为在小于30的患者看到更大的获益，我们是不是会后续研究聚焦在这个小于30？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其实它也是涉及到我们后续的策略。但我想呢，就是现在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去给出一个答案，是因为什么？就是其实大家去回到这个 PD-1 哈，大家也很清楚当年的 KEYTRUDA 和那个 OKLO 药哈，就是说你是到底选小人群，然后拿一个更快更高的价格呢，还是说我们选个大人群啊，广覆盖？其实这个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肯定是我们重要考虑的一个方面。您刚刚说那个52周那个我没有听清楚，能再重复一下吗？
对，我就是想问一下52周在年底披露的时候是否也会有不同这个亚组的一个具体分析的情况。
这个的话各种亚组肯定会做，但那个时候就是披露到什么程度，在什么场合披露，那我想呢可能不是在这个阶段回答的问题，就好比说我们这次做很多亚组分析，但是可能也不适合在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在一个会上去答这个几十个亚组分析的数据那么细，我想呢可能是更适合做一个 publication， 类似于说我们写个文章啊什么的，可能这种数据会更加的那个，而且是一定是在我们数据非常稳定的情况下去做这样的分析。我指的是所有的患者随访啊什么都结束了，然后数据库锁定等等吧，一系列清理啊什么都做得非常稳定的情况，然后去披露。
好嘞，感谢穆博清晰的解答。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那下面时间再还给主持人。
好的，我这边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是想跟您再确认一下 NT-proBNP 的变化，以及这个 KCCQ 这块是否有这个剂量依赖。好，最后一个小问题，谢谢穆博。
这个 NT-proBNP 我相信就是如果大家关注我们一期数据的话，会看到 NT-proBNP 它事实上是有一个一过性的增高的，那这个其实也是反映我们的药效，因为它从机制上它是促进NT-proBNP 合成，所以你会看到一过性增高，但是基本上你到下一次给药的时候它就已经就是又回到基线了，所以就是在这次研究里呢我们也重现了这个结果，所以就是其实观察到的这个趋势跟预期的时候是一致的。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剂量依赖性是吧，就是总体而言我们的这个剂量现在就是真的是很敏感的信息哈，所以这个我就不太方便去透露太多的跟剂量相关性有关的这个信息了，就是也请见谅哈。
好的，谢谢穆博。那最后时间比较紧张，您看杨总您看来做一个总结吗？
好的，还是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关心和关注，其实创新的东西的话呢它真的不会一帆风顺的，中间遇到点小的波折和大家对一些认知的一个分歧来说，我们觉得这都非常的正常。那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如果确实看到了这个产品后续开发的一个积极的信号所带来的一个价值在这一边啊，所以呢这个这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啊。另外的话呢，我们公司还有一贯以来呢，还是保持着这种跟投资者所有的投资者公平和坦诚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情况啊。同时呢，大家也要看到我们公司我们讲整体性的一个公司，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产品，我们的经营面、我们的管线和我们创新的东西的话，实际上来说，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是非常的漂亮的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一次的交流会，能够更好的理解我们的公司的情况和我们的产品情况。好，谢谢大家。
嗯，好的，谢谢杨总和公司的管理层。那么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如果各位投资者有问题的话，欢迎与公司和今天参会的券商联系啊。那么我们就结束啊，谢谢。
好，谢谢大家。
嗯，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